哇，我们知道，在你至高无上的全能里，你更隐藏着你那温柔和慈悲。你不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反倒以恩典怜悯来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包容我们所有的亏欠。你时常用你温柔的双手来抚平我们生命里面的伤痕，接着我们也能够接住我们一颗疲惫、忧伤的一个灵魂。主啊，求你接近我们的心，也除去我们内心的一切杂念，让我们不单称颂你的大能，更能够体会你那长阔不变的慈悲仁爱。我们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今天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使我们的心能够诚实，能够来赞美你。我们借着刚刚唱的这两首诗歌，能够亲眼看见你，既是掌权的君王，也是那位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也把今天这场聚会向你恭敬的交头仰望，求你的圣灵能够紧紧抓住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接下来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能够单单享受在你这样一个话语的分享中。求你祝福，我们也把今天为你出口的器皿都向你恭敬交头仰望，求你祝福他的身体，更高牧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愿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请坐。
好，请大家打开圣经，到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二章。请大家打开圣经，到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我们同声的朗读这一节的经文。请大家打开圣经，到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好，我们一起同声的朗读这一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请大家跟我再一起再一次的同声诵读这一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神的话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孙姐，她证道的题目是“蒙拣选于祭司
那时间交给我了。
把时间交给孙姐。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在线上聚会，感谢主，至少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敬拜。好，我们现在先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主啊，在这个外面的世界动荡不安、狂风暴雨的日子里面，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享受丰盛的平安和喜乐。主啊， 我们真正的平安并不是在外在的，而是我们里边的内心的。主啊，这是你早已经应许给了我们。主啊，一直求你，使我们今天虽然是在线上的聚集敬拜，主啊，也求你使我们的心归在天上宝座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他给我们这样的时间，给我们这样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求你，真的感动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每个人。圣灵在这里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里面的运行，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蒙了多大的福分，我们又该如何来回应你所拣选我们的恩典，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应当有怎样的一个相应的生命和生活的方式来回应你对我们拣选的恩典。谢谢主，愿圣灵在这里做工，让讲的和听的都蒙你圣灵的感动。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就是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呢，但是呢内容很多，而且这一节的经文呢我可能会分成两次。我们看见这里面，我们看见从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彼得在告诉我们，每一个蒙拣选的人，每一个在福音里面的人，他有着一个尊贵的身份和地位。我们看见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有四个是，这是非常的宝贝，是蒙拣选的，是尊君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因为我们这四个是，所以我们就可以能够做到要叫你们宣扬呢，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是整个的这些经文是告诉我们的，我们看见这四个事是我们的这个身份，我们的地位，也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地位和身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给予我们的。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回应，这是我们应当，就是我们要做的。既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如何在恩典里面回应神的爱，这是我们要求做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面，是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共同点，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可以践行的。而且呢圣经里面它是告诉我们，先明白我们所处的地位，然后呢配合着身份而行动就行了。神把这个地位，把这个身份已经给了我们了，然后呢我们就配合着神给我们的身份和这地位去行出来，把神给我们的身份去行出来。所以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可以做得到。很多的人都认为我们是做不到的，但其实我们是能够做到的。新约并没有告诉我们去努力变成将来我们要变成的样子，圣经没有这样讲过。新约只是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该如何做，现在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根据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根据神救赎我们给了我们的这个身份和地位，我们就是把现今所要做的神的心意把它给活出来，而不是要我们去做将来的事情，也没有叫我们做我们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见我们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很明显的，我们看见我们是蒙拣选的，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呢献给他服侍神，活过一个活祭的人生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因着我们是在圣洁的国度里，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呢跟随我们的君王走十字架的道路是理所当然的。好，这个呢我会分两堂去讲。我们先看神给我们的一个地位和我们的身份，所以两个方面，因着我们是蒙拣选的，是君尊的祭司，所以过一个献给他服侍神，这是活祭的人生是理所当然的。因着我们是在圣洁的国度，你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跟随我们的君王走十字架的道路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 并不是我们没法做到的，也不是过于我们所能够做的，而是神给了我们这个身份和地位，我们只要配合着身份和地位去把它活出来。所以说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很可惜，我们有时候活不出来。我们现在看今天，今天我们是讲第一个，一个在蒙拣选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来看，因着我们是蒙神拣选的，这是我们大家一直在说，我们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但是蒙拣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真的明白吗？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注意，唯有你们，唯有你们。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分别，我们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族类，特殊的一个群体，是个特殊的人。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区别不是在我们外在的，区别是在我们内在的，而且这个区别是在于神，在于神给我们的拣选。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告诉我们这个话，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在爱中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发现没有，圣经里面的，我们看见无论是彼得还是保罗在教导我们的，都是先告诉我们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配合着这个身份和地位，我们该有的行动，我们该有的生活的样式。好，我们下面我们来看神的拣选，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呢，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当中，老早神，我们的神拣选以色列民，并且在约当中和他们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当神差派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然后到了西乃山，神就借着摩西就告诉他们，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出来归我，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是为了归向神。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好，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在西乃山上，神就已经表明了他拣选他们，把他们救赎，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也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民，并且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是要和他们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然后给予他们立约。这个约呢就是建立和他们立约，表明了神的拣选是主动的，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这是神主动的拣选。然后呢，在拣选中，以色列民就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并且呢，在神的约当中找到了当时他们以色列民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他们的责任。所以说我们看见，也我们今天到了新约，彼得在彼得前书当中，在彼得在书信当中，将这个旧约的这种立约的关系引申到我们新约的每一个基督徒，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这里面是表明什么？表明神对我们特别的眷顾。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也是奠定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自我的形象，也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独特的地方在哪里。我们的神，我们有着一拣选了我们，确立了我们的身份，确立了我们的地位。这个地位，这个身份是非常的神圣的，因为这是与神的关系。超凡的地位是建基于我们的神，他要和我们建立与他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和外邦人的完全的，并且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区别。所以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在神的救赎的恩典里面。所以说我们也都知道，不是我们拣选了神，而是神拣选了我们，是神拣选了我们，也显明了神对我们的 眷顾，神在创立壮士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会想到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而且呢，我们看见在这个当中，在这个拣选当中，并不是鉴于我们的行为，也不是鉴于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而是完全都是神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因此我们这一个罪人，我们就因着神的救赎，我们就可以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而在救赎的恩典里面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死而复活的，像耶稣基督那样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说我们经常我们会面对我是谁，有的时候最近在外面一些服事和弟兄姊妹的在一些特会当中，或者在无论是在那个信息的内容，或者是和一些同工们在一些讨论的时候，我都是鼓励，不管是我自己在经历，不管是我还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是不是我们要经常的，我们要把我们最近所做的，我们要梳理一下，我们最近所做的，我们到底有没有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是在我的里面呢，还是在神的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神的拣选也确立了责任和使命。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心意为他而活，来服侍他的人，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使命。但是究竟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生命生活的样式是在我的里面还是在神的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所以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子，我们也可以梳理一下子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屈膝在他的面前，问问他，主你到底是谁，主你到底是谁。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很清楚了，但是当我们在实际的行动当中，当我们在一些面临一些环境的时候，去看出我们和神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好。我们在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往往选择的是自我，而不是选择站在神的这边。所以这也是在表明我们对神的关系究竟有没有一个真实的真正的一个认识。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他和在早晨的在白宫的那个祷告会上面，那些牧师们，有一个牧师就提出来说，总统啊，我们一起祷告，让神站在我们的这边。林肯总统呢却说什么呢，他看了一圈这些牧师们，然后呢他就对牧师说，他说，牧师们，让我们祷告，让我们站在神的这边。所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不是求神站在我们这边，而是我们先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站在神的这边。如果我们没有站在神的这边，我们怎么可能期待神站在我们的这边呢？神的同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跟他同行，如果是我们没有在他的里面，没有在他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保证神与我们同行？我们唯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保护我们的，是与我们同行的。所以我们先问我们自己，主啊，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但是在我们的活出来，在关键的时刻，我们却并不知道，就像这些牧师一样的。所以他们都是牧师，但是很显然在关键的时刻显出他们对神的认识并没有林肯总统认识的那么清楚。所以因此也要，然后呢，我们可以再问问我是谁，可以向我们的自己的心打开，我们的心向着我们的心来问问我是谁，我是谁。可能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非常的注重我们的形象，我们非常注重我们的这个身份，我们的位置，我是谁。我们会说，可能如果你去问孩子，那孩子可能会告诉你，我是一个小学生，我是一个学生等等的。可能我们会，那么我们呢，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很非常的注重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职称，我们的头衔。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流行这个名片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在介绍一些讲员的时候，我们在介绍的是什么呢？介绍的是他外在的身份。我们会说他是某某神学院的博士生，他是在什么样的，或者他是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他是一个某某机构的负责人，或者他是一个某某神学院的院长。我们最近还有，正好我参加一些学生的毕业典礼，当时在毕业典礼上面有两个老师讲话，一个是我，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有个弟兄，他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就给他介绍他是神学院的院长，他有过什么样的地位，他曾经在什么的公司里面他做过领导，他曾经他做过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些职务。但是呢，当时他们问我对我的介绍是什么呢，我就说我就是一个姊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是属他的人，我是一个基督徒，这就够了，我是一个姊妹，就叫我孙姊妹或者孙老师就可以了，我不过是在基督里面是属他的一个人。我们常常以学问的深浅，我们说他是一个富翁，他是一个或者他是一个，我们常常会说那有些人好像是他的那个价值是用财富来计算的，财富的多少，地位的高低，作为一个人的衡量他成功失败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的用一些，我们很多是用一些名牌或者一些名誉在这个社会当中来建立我们个人的形象。我们常常用包装的形式，我们当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浑身穿的都是名牌的衣服，我们就知道他可能会很有钱。我们常常会用一些包装来改变那个，来提升我们个人的形象，这恰恰是和我们的信仰是绝对的相反的。基督徒的形象建立是与世界截然不同的，基督徒是由内而外的，这是和世界的包装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外在，用外在的包装来表明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但是我们呢，是和他们截然相反的。基督徒是由内到外的，我们是因着神基于我们的身份来体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是一个活出是一个由内向外的，因为我们有着生命，我们有着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着和神的关系，我们有着在神的拣选当中我们是蒙恩的人，即使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有着这样的地位而活出我们的信仰。所以说在福音里的人，我们是以信仰为核心的价值观来指导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有我们的地位，然后呢引向我们的责任，就引向我们在这个地位当中，在这个身份当中我们该如何活出来呢。我们看见在神的拣选当中也是奠定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在与神的关系当中也是奠定了我们在永恒中的身份和地位，这是多么的美，这是一个极大的盼望，这是一个极大的对我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保证。这就表明我们无论我们今天身处在什么环境，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在基督里面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在永恒当中的身份和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而且他也是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一切的艰难的环境。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真的我们首先我们要看见神的拣选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恩典，首先是我们的地位。有没有想到我们其实现在我们比较喜欢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对我们的地位和身份，坦率地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想的那么多，我们不太重视也不太去珍惜。我们喜欢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是不是？我们很喜欢说蒙恩的罪人。我们什么时候在讲蒙恩的罪人呢？就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或者是弟兄姊妹犯错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呢，我们却不要忘了，我们还有极其宝贝的身份，我们是祭司，我们下面会讲到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要求我们是和神的，和耶稣基督要像的，神的儿女怎么可以不像我们的神呢？这是很奇怪的，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这是我们很少去讲的。 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也很少讲，因为作为仆人，要求我们是忠心和绝对的顺服。我们是基督的禁闭，我们也很少讲。基督表明什么？我们是战士，我们要在打仗，我们要时刻进入到征战当中去。但是我们却很少提到我们这样许许多多一些宝贝的身份和地位。这个可能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再一直在讲。所以我们来看，我们首先来看我们这个前面讲的神是我们是蒙他拣选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因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蒙神拣选，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看见在旧约当中，祭司这个身份是极其的昂贵的，极其的宝贵的，也是极其的荣耀的，极其的高贵的。我想我们都熟悉旧约的话，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都应该都比较了解，所以说我们不会多花时间在这方面去讲，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所以我们至少我们应该知道，祭司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祭司是侍立在神面前的人，祭司他是一个在圣洁的，而且我们都知道那个，所以他有时候他是一个圣洁的，他也是一个献祭的人。在旧约当中，我们看见在祭司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桥梁，祭司负责献祭给神，同时呢，祭司也要负责把神的话语，把从神而得到的话传递给神的百姓。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彼得就从旧约而引出了我们今天因着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我们的主耶稣他一次为我们的献上，他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从彼得他的观点来看，这也是我们看见神救赎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不是那些牧者是祭司，不是那些传道人祭司，不是那些服侍神的工人是祭司，每一个在蒙神救赎恩典的人，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都可以尽上祭司的职分，我们都有着有像君王一样的那样尊贵的一个地位，这是特别宝贝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看见在保罗也跟我们讲到，他是保罗说在哥罗西书里面一章的21节到22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就可以，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因着神的救赎的恩典，我们与自己和好，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献祭，我们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来服侍我们的神，真正的。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唯有在神的面前，唯有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相。而且在这里面我们也发现福音最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进到至高者的面前。想想看，这位天上的至高者，一个卑微的人，一个满身污秽的人，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唯有借着基督的救赎，因着他代替了我们的罪，他成为那无罪的羔羊。所以因着我们在他的救赎恩典里面，我们的罪污被他的宝血所洗净，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着我们的主耶稣，他用他的身体掰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怎样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当我思想到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付上生命的代价，把我们引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应当何等的感恩，我们怎么能够不爱我们的主耶稣呢？所以说一个不爱主耶稣的人是一个不正常的基督徒，也是让人没法去想象的。难怪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的。 因为主给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我们却不爱他。所以前段时间有一个外地一个姊妹，她很痛苦，她活得很纠结也很痛苦，她来找我谈。然后呢，她就跟我讲她痛苦在哪儿呢，她说为什么我就是感觉不到自己爱主，也感觉不到神的爱，也感觉不到神爱。我就很奇怪，我就问他，你在，因为我知道他是在教会一个童工，我说你服侍神有多少时间了，他说在教会里面做童工已经有七八年了。我就特别特别的诧异，我说那么你没有感受到神的爱，你也没有感受到你爱神，那么为什么你要在教会服侍？然后他回答我，他说因为教会的同工，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说教会缺人，所以让我在教会服侍。所以很多的时候，可能我想他代表的并不是只是他一个人。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缺乏能力，为什么我们感觉到疲软？基督徒，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跟我说我很软弱很软弱，同工告诉我我也很软弱，牧者也跟我说我也很软弱。所以今天整个的教会的光景就是在一个疲软的光景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基督的爱里面，没有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为他而活，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说唯有我们爱他是被他的爱所激励，我们服侍他也是被他的爱所激励，不是因着需要，千万不是因着需要，不是因着同工，因为或者是教会的同工的催逼，也不是因着家长爸爸妈妈的催促，不是的。我们必须我们自己和神的一种关系，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多么的宝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你唯有我是被神拣选的，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是和这世上的人不一样的，是在他的里面承受了神极大的恩典。所以说这样的，在这样的恩典里面，在这样的福音里面，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感受到神的爱呢？如果没有感受到神的爱，我们应当重新来思考了。就像我刚才问的那两个问题，我们重新来问问主啊，你到底是谁？我们也问问我们自己，你到底是谁？所以说求神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来思想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必须确实的知道，我们唯有在神的面前，一个在被神拣选的人，一个君尊的祭司，祭司是一个势力在神面前的人，在旧约就是利未支派这个族是神拣选的，不是因为他们好，就是神拣选他们，把他们分别出来，势力在神的面前供祭司的职分。今天呢，我们今天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有这样的特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都是侍立在神面前的人。侍立在神面前的人要求我们是圣洁的，我们会看见在神的光中，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污秽。所以在旧约当中要求的祭司是不能有残缺的，是不能有瑕疵的，而且在这在他服侍之前，献祭之前，他要洗涤，他要自洁，他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服侍。同样的呢，今天我们一样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就会求神来帮助我们，洁净我们，洗涤我们，使我们被神能够，生命能够被神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神的面前去成长。唯有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所以说我们应当要学习我们祭司。祭司是什么呢？我们必须知道祭司是我们的服侍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一方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们而且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着一个责任，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同时呢， 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去传递给我们的周围的人，不是说传道人怎么做，不是说服侍同工怎么做，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能够，我们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君尊就表明什么呢？像君王那样的尊贵。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的这个身份，神给我们的何等的宝贝，何等的让我们震撼。我们有没有珍惜我们的身份，珍惜我们这个地位呢？我们会羡慕世上面很多人的一些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名，他们的出名，他们的权利等等，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世上的一切和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地位和身份，那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们应当，因此呢，我们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君尊的祭司的一个位分，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去行，才能够真正的符合神所给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并且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我们就能够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是要我们的生命去显明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是生命的显明，宣扬，宣扬不仅仅是话语上面去讲，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生命招我们出黑暗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说，把耶稣基督的荣美的形象把它给活出来，让他们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荣美的形象。所以说，我们应当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应当问问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活着到底有，我到底我的生命反映了谁的生命？我们也应当，这是问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到底我今天的生命反映的是谁的生命？我们不要为自己找借口，当我们亲近在神的面前，当我们侍立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浸透在神的话语里面，当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读经，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我们就会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当我们经历了神的荣耀之后，人就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这个生命是可以显明出来的。我最近，我在山东，我在一个农村吧，那个我看见一个老人家，91岁的老人家，第一次见他，但是莫名的，我们都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都很有幸，就是那种生命的那种感染力，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他的身上，我就能够触摸到，也能够看见那种在灵里面的那种生命，这很非常的奇妙。我们就是两天的特会，他91岁的一个老人家，他做个小马扎，从来没有缺席过，两整天，他每一分钟都在那里在听。而且呢，我们两人在一起呢，就是很容易就谈到这神的话。最后呢，临走的时候，他一直在哭，不停的在哭，我呢抱他也哭了。我从一开始我叫他胡叔叔，然后呢我叫他胡爸爸，后来呢我又叫他爸爸，我就觉得是那样的亲，那样的亲，讲不出来，在他的那个身上就感觉到触摸到那个生命。后来我就问了另外一个传道者，还不是他家的孩子，后来以后了，我又到了山上，从另外的一个传道人那儿，我知道了这位老人家他服侍主60多年，有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为主付了很多的代价。他并没有名，他并没有让别人记住他的名字，但是他用生命在服侍。所以说这就是什么，从他的身上我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说我们世人都在讲相由心生，那么我们别人从我们的身上有没有看到耶稣呢？为什么基督徒的思想行为距离耶稣基督的标准那么远？我们是不是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到底我反映了谁的生命？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在和那个比如说生病的期间，我们的那个给我们治疗的那个主任，那个主任他外在的名衔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人大代表，他是一个主任医师，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党员。但是呢，他有着更宝贵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女，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说我们后来，当然他也告诉我们，他一开始他跟我们说，他说很抱歉，他说因着我的身份，只是他外在的身份，我始终不敢在医院里面公开我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但是我们跟他在一起差不多7年多的时间了，因为一直都他在他的手下接受治疗。然后呢，我们就发现他也在改变生命，影响生命。后来因着他见到了在底书，我们一直在他那里住院，也是在他的那儿，所以他说在底书的，他说在底老的身上他看见了神的形象。在他说底老是他一个仰视的一个对象，因为他反映了基督的形象，太宝贝了。然后呢，他就在反省他自己的光景。到后来几年以后，他告诉我们，因为他是经常要带领学术的会议，他说后来他在带领，他虽然还是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但是他每一次在带领学术会议之前，他先读几节圣经给大家听。他说他也没有过多的解释，他只是告诉大家这几节从圣经上面所讲的话何等的美，何等的宝贵，他就把几节经文读给大家听。所以说我们会看见，在他的虽然他没有公开宣告他的身份，但是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生活行为当中，在他的工作当中，我们看见他确确实实是一个属神的人。在那个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在那个比如说治疗那段时间，那个收红包好像都成了一个公开，似乎是一个公开的行为了。但是这个主任坚持不肯收红包，坚持，当然一些，因为他是个外科的，所以一些病人反而会紧张，会担心。所以说这个主任很有智慧，他怕病人担心，怕病人没有安全感，他就告诉护士长把病人所收的红包钱数把它记下来，等到病人治疗好了出院的时候再退还给病人。所以这是个智慧的做法，因着他拒绝收红包，在整个医院里面人家看他为另类，甚至于受到歧视，甚至于受到边缘化，就连头头也不喜欢他，负责人也不喜欢他。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如果我们持守圣洁，我们持守不向罪恶妥协，我们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形式，对于那些在罪恶当中的人，就是一个无形的责备。你不需要去责备他们收红包不对，但是我们自己不收红包，就是对于那些收红包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无形的责备，所以他们不舒服，他们就在排斥他。但是这个主任坚持，一直坚持到今天，所以很感恩。所以说因此我们看见，因为我们是蒙神拣选的，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下面就是我们应当回应了，所以献祭的人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下面第三点，所以献祭的人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宣扬的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呢？我们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把自己献上，这是个祭司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先把自己献上，献祭的人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来到罗马书的12章第1节，我们来解释这个，也是祭司，也是祭生。罗马书的12章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这是告诉我们如何我们去宣扬的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呢？我们先把自己献上，一个活祭的人生就能够显明我们的生命和那些外邦人的不一样，就可以显明出这些我们所信靠的，我们所侍奉的耶稣基督的美德。我们看见前面 都是神为我们做的，我们蒙拣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都是神给我们做的。他如何的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并且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所以我们被分别成为一个侍立在神面前的人。我们该如何回应他？我们该如何回应呢？在这样的地位和身份当中，我们该如何回应呢？也可以说，我们的基督徒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在问我，到底基督徒的底线到底是什么？人说我们很容易想到不犯罪，当然这是应该的，不犯罪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犯罪这是消极方面的。神救赎我们不仅仅是使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而且呢要使我们成为圣洁。可能我们今天因着有老我的存在，有那个肉体的情欲还在，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是在两个律，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我们还活在这样一个经历当中。但是不要忘了，神给我们的一个在救赎恩典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圣洁的地位，给了我们一个圣洁的死而复活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圣洁的，我们应当竭力的追求圣洁，把这个新的生命给活出来。所以当我们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基督的里面，就是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生命。所以说我们应当重新来思考，到底基督徒的底线是什么。基督徒的底线是献给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底线。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神的，我们的耶稣基督用重价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所以说献给他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献给他的人，反而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反而就是一个不应该的、不正常的一个基督徒。所以这是我们的底线。所以说，因此我们必须想到，不犯罪那是消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神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并且呢我们是属神的人，因此把我们自己献给神，表明我们自己是属于神的，也表明我们确确实实是被他的重价宝血所买赎来的，来表明我们确实是属于他的，来表明我们是在他的关系里面的。所以说也表明我们确实和这个世上不信的人是不一样的，是被他拣选的，是被他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因此我们献给神没有什么可夸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看见在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三节也告诉我们，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看见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将身体献上，就是也是在表明说我们全人，我们常常会说将我们的心献上，这是不够的，我们整个的全人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也要我们的肢体，我们的所有的，我们全身全人全部都属于神的，全部要献给他。我们而且你们要这里在也告诉我们这个，并且保罗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他告诉我们，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我们要不想让罪做王吗？我们不要被罪在辖制我们吗？我们不要在现在这个有的这个新的生命，让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不要被这个老我，不要被肉体的情欲所辖制所控制吗？那么唯一的秘诀就是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献给神。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神就掌管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心要献上，我们的全身都要献上。换句话说，我们的必须让我们所让他来使用我们的心思意念，使用我们的眼睛，使用我们的耳朵，使用我们的舌头，使用我们的手脚，以及我们其他的肢体。所以说因此我们必须知道，生命的操练是包括我们的全身的。现代的 现在的基督徒我们都怕吃苦，我们很少谈到把自己献上，所以说这个我们在但是在圣经里面一再的教导我们献给神，做神，从在神的里面是一个分别出来的人，不管是从旧约还是新约，这是不断在提醒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看见，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活出这个生命，那是我们因为偷懒，因为我们逃避责任。我们可以献给神，我们可以去执行神的旨意，我们在面对当下的环境，我们是面对这个社会很多的一些压力，很多的一些挣扎，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外在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选择。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是站在世界的一边呢，还是站在神的这边？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这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在这里面也让我们清楚地看见，我们是祭司，我们也是祭物，太宝贝了，太宝贝了。我们会想想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教导呢？有。有谁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祭司，也是祭物。我们可以看，因此我们所有活在耶稣基督救赎恩典里面的人，我们既是祭司，我们也是祭物。当然神的当然我们必须知道，主耶稣所献的祭与我们将自己献上的祭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是无法，这是我们，这是基于着根本的不同的，是天和地的区别。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永远的献上，就是在他的里面就可以得到救赎。我们呢，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只是将自己献上，这是和我们自己有关系的，我们仅仅是将自己献上。所以我们是祭司，我们也是祭物，因此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开始，不是说我们到了要服侍了我们才献上，不是的。当我们蒙神救赎恩典的那刻开始，当我们成为祭司的那刻开始，我们就必须把我们自己献上。所以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开始，也是我们基督徒是我们得胜生活的一个关键。而且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献的不是死的，而是活的祭物，也就是说要把我们这个献上的是什么呢？是圣洁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死而复活的新的生命，完全的献给神。这样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也唯有这样才能够像保罗那样，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到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献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这也告诉我们，而且献上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常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其实我们从这一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的旨意，神的喜悦在圣经里面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了，关键在于什么？我们做不出来，因为我们怕付代价，我们怕付代价。所以说因此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来献上，这是神所喜悦的。因此我们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不是不想为主而活，也不是不想爱主，但是不肯付代价，所以我们活不出那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个感动的层面，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个就是一个渴慕的一个层面。我们渴慕，我们听到许多美好的见证，我们渴慕那样的见证，我们愿意听那样的见证，但是问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能活出那样的见证呢？当我们将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出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会看见，
下去，
哪怕是在一个很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在学习，在我在一个学习班里面有一个学生，他那上到大四了，他学的是新闻媒体这方面的，然后他到了 做记者就实习那段时间以后，他决定放下。因为为什么？记者坦率地说，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当中，在当下的时代当中，他很难做到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都知道记者，我不知道能，他知道很难很难很难持守真理的原则，很难活出一个向着神中心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品德。所以说他选择什么呢？放下。他选择这样一个选择，他选择重新来过，重新再读，重新再读，重新再学。所以我为他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为他感恩。这个孩子在20岁的一个孩子，他就因着在神的里面，他知道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就勇敢地做出一个选择。所以因此我们在神的里面，当我们献上在祭坛上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处境，不要让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处境，把自己放在一个有可能被试探的、被恶所胜的一个处境。我们在祭坛上的生活是活在神面前的，是在神面前的生活，我们就那是一个被神所保护的、被神所看顾的、被神所保守的一个处境。所以说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下一页。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让世俗文化来冲塞我们。我们要在生命当中，我们要用圣经和属灵书籍来喂养我们的心灵。所以说这是我们在一个祭坛上的一个生活，也是确保了我们不会被这世上的罪恶所胜。仲马田说，你已经领受了一切关乎生命和千金的事，你不需要其他的经历，你不需要新的恩赐，你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一切。你从做基督徒的那天开始就已经在基督里了。如果你没有活出这个生命，那是因为你逃避责任，或因为懒惰漫不经心。我想一针见血，这个话讲得非常的非常的很恳切，而且也非常的真实。我们不是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是不肯付代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因此我们会看见，在因此当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做无论我们是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我曾经和大家说过，我们从小小的一个家庭主妇，她在她的洗碗池的 旁边，她写上一张纸条，我一天三次在这儿敬拜神。在家庭的服侍当中，在家务活当中，在照顾家庭的服侍当中，也显明我们是属神的，显明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也显明我们也是服侍神的人。同样的呢，我们看见有一个宣教士，和大家也好像讲过波尔顿，所以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一个家庭，从耶鲁大学毕业，他的前途不可限量。但是当神呼召他要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动身来到中国。虽然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都认为他这样做太愚昧了，因为他很聪明，他有着很高的学历，他有着很好的前途，大家都觉得他在美国他也可以有很好的前途，他在美国也可以服侍。但是他依然地跟随了神的呼召来到中国。他为的，所以说他在但是他在半路当中，因为那时候来中国没有飞机，只能是坐船，在几个月的旅途当中，他得了一场病，生病，结果呢，还没有到达中国，他就死在船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太可惜了，他并没有，好像并没有，他还没有来到中国，没有来到神要带领他到的这个宣教的合场，他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值得吗？值得吗？在他病生病病重的最后的日子里面，他有没有后悔过？他短暂的生命看不出来他为主做了什么，似乎就这样子在地上的生命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后来看见他没有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他最后生，因为他临终的时候，他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没有保留，没有畏缩，没有后悔。所以说弟兄姊妹，日子让我们看见献上，这是神所要的， 献上是我们的这个人，是全人全身心全部的献上，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服侍神。神要的并不是我们的工作，唯有当我们献上以后，从这个里面由内而外带出来的手所做的工，才能够蒙神喜悦。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也希望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的人，我们更要警醒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献上，我们所做的工不会讨神的喜悦。没有把自己献上，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忙碌，很多的时候是在为自己，是在血气里面，是在肉体的情欲当中，可能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忙忙碌碌，我们可能就做了很多很多，结果呢，神怎么看？神看这一切都不算数，都是草木禾秸。所以说，弟兄姊妹，最美的服事就是把自己献上，最讨神喜悦的服事就是把自己献上，这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所应当有的，所应当有的。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说求神也来保守我们。我们看见，因为我们到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看见因着我们是被他拣选的，因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献祭的人生是理所当然的。唯有在献祭的人生，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活出神所拣选我们的目的，为了来让我们去宣扬那种召我们从出黑暗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必须知道，神救赎的恩典并不仅仅是让我们在救赎的恩典里面享受自己独享救赎的恩典，神救赎我们是有更大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产生影响力，要让别的那些不信的人看见我们是一群特殊的族类，是属神的，是被神拣选分别出来的，是属神的人，是有着祭司的职分和地位的，就是侍立在神面前的人。所以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耶稣基督代死的对象，我们是他爱的对象。所以说，圣经里面谈到合理的侍奉的时候，就显明是神所要的。所以在这里面看上的，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从一个更广大的范围来看侍奉，我们都以为侍奉神就是去做些什么，去忙些什么。但是在这段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侍奉神就是把自己献上，这是最美的服事，也是最合神喜悦的侍奉。如果我们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这重要的祭物，就太可悲了。我们要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金钱来奉献，但是我们却没有把自己全人的奉献，我们用别的外在的东西来代替了，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太可悲了。神不要那些，神要的是你和我全人在他面前的奉献。所以祭是牺牲，我们是祭司，我们也是祭物。祭这个词本身就是牺牲的意思。所以说，你如果我们不肯牺牲，我们就不能服侍。我们不肯将自己的身体放在祭坛上献给神的人，我们就不能够侍奉神。所以说，如果我们不献上自己，那么神也不要我们的时间和金钱。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基督徒生活的意义。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我们不仅仅是渴慕，我们不仅仅是在祷告当中把自己献上，也让我们在实际当中把自己献给我们的神。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让我们活出那个美好的荣耀神的见证，活出是一个属神的子民的见证，活出那就让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怎么样呢？要有他的样式，不仅仅是用口传，用我们的生命去把我们的耶稣基督去显明出来，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而看见我们是属谁的，从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生命生活的样式当中而看出耶稣基督的美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相信这是要经过 我们要肯付代价，相信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对付，要经历十字架的破碎，要经历在十字架的拆毁，才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生命。但是若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任何的势力，包括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自己的软弱，都不能够胜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这样，所以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当我们献上一个活祭的人生，在祭坛上面，每一天圣灵的火在焚烧我们，在炼净我们，去掉我们身上的杂质，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美好的在成长，活得更加的丰盛，更加的荣耀我们神的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主，谢谢主给了我们如此大的恩典，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得以在你的救赎的恩典里面有份，在福音里面有份。主啊，你拣选了我们，并且有我们也能够竟然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侍立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活在你面前，我们能够从你领受你的话语，从你领受你的心意，我们也可以把你的话语，把你的心意由我们而带给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活在自我的光景当中，因为我们不肯把我们自己像祭司那样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既是祭司，我们也是祭物，所以说奉献给你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你用重价宝血买赎来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祭坛上面不断的被你的圣灵的火，从天而来的火来焚烧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彰显你的荣美，越来越有你的荣美的形象。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渴慕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我们渴慕为你而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把时间交给